我分享的是第十七课，第十七课，标题是"听道见证，行道服饰"。那十七课呢，也是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集训见证，加强印象；第二部分是现场赶鬼，自杀灵退；第三部分是以物代人，按手祷告。我先分享第一部分哈，集训见证，加强印象。那这个应该是当时在现场集训的时候哈，然后前边十六课学习完之后，然后牧师说每个人分享两点你在本次集训中得到的最大帮助或对你影响最大的两个点，然后呢，一共是记录了有13位分享者啊进行的分享，13位分享者哈，我大概总结了一下，一共是由5个方面，第一方面我总结的就是在第一位和第三位分享者都提到的，就是我们要认识身份，要知彼知己。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以赛亚书第14章，我们会发现很多关于撒旦起源的信息，还有就是以西结书28章，我们也可以看到撒旦的起源。就是我们第一点，就是我们必须要知彼知己，就是知道我们的对手是谁，知道他的起源，他的表现。他的本质，他的做事方式，然后我们更要知道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啊，所以这就是第一方面。耶稣当年从人们身上驱逐出去的，并不是某些幻觉，而是真实的灵体。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哈，魔鬼它是真实存在，它不是说存在人的想象当中的事，或者是一种幻觉等等，一种叫圣牛啊，完全是一种谬误啊。所以，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是我们的对头，他始终是与我们作对，而且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身份，就是作为在基督里的信徒，我们拥有基督的权柄，对抗魔鬼及其势力，包括天使、魔鬼、罪恶、疾病、贫穷等等。无论从个人一面还是从团体一面，我们都有耶稣的权柄来对抗仇敌。所以，我们越隐藏在基督里，越献身于基督，那么魔鬼就会越快越听从我的话。诗篇103篇的20节也说，天使有大能，即使堕落的天使也有大能。那魔鬼就是堕落天使，他也是有能力的。第十三课也提到，知己知彼，有备而战，通过圣经直训门徒。那任何类型的属灵战争都有战争的原则在运作，要么你用他们来对付你的敌人，要么你的敌人用他们来对付你。所以我们要先发制人。第二方面，我总结的就是从第一位和第四位分享者呢，其实他都提到了一点，就是思想的战争。那么我们知道，就是虽然战争已经得胜了啊，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得胜了这场战争，但是战斗还在继续，而我们的心思意念就是战场，所以我们在心思的战场上赢得胜利非常重要。第二课呢，就提到说，所有受鬼魔的影响呢，都是从思想开始的。因为人们无法控制自己的思想，不会约束自己的心思，任其天马行空，思绪飞扬。所以在心思的战场上赢得胜利非常重要。而心思战场在于选择，这是你的选择。关键在于你是活在肉体里，还是活在灵里。你要选择把你的心思放在哪边。那么我们知道，很简单，主耶稣的在十字架上的受死是为了让我们脱离罪恶，而不是让你继续在罪中逍遥，还自我感觉良好。罗马书8章9节说："哈，如果神的灵住在你里面，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然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第九课当中也有这样的内容说："心思战场，兵家必争。"着魔鬼附始于心思。哥林多后书10章5节提到，又将人所有的心意夺回，那么这就意味着有些想法会出现，不是好的想法。你需要俘虏他们，控制他们，摒弃他们，用正确的想法取而代之。还有哥林多后书10章3节到4节也说，因为我们虽然在肉体中行事，却不照着肉体征战。我们征战的兵器本不是属肉体的，乃是在神面前有能力可以攻倒坚固的营垒。所以一切违背神话语的思想，它就成了坚固的营垒，是需要被攻倒的。这是我们征战兵器的用武之地。第三个方面，我总结的哈，四位分享者提到的，赶鬼的时候，我总结的就稳准狠，短平快。你不要让鬼说话，你不要也不要跟他唠嗑或者怎么样，你不要就是说我们无需过于注重细节。那第十一课当中就说， 壮者以膀，吩咐洗劫。你就不要纠结，因为有的人可能身上他有很多鬼哈。那我所说擒贼先擒王啊，那我纠结，哎，我先找那个最大的，我先把他赶走。你不用去纠结，魔鬼他就喜欢让你纠结这些细节上的东西。所以，我们不要过分注重于细节，我们就简单的发命令，就奉主耶稣的圣名发命令，把他赶出去。奉主耶稣的圣名命令你出去，就是吩咐他出来就好了。因为我们都有法定的权利，让恶魔从任何人出来，一切都从这个权柄、这个立场来出发就可以了。还有第十二课也提到，专注于神，避免细节。我们只在乎与神同行，我只要与神同行，这才是我所关心的。所以我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也不在乎他们对我的感觉。啊，还有第四课也提到，这个时候哈。你只需要知道耶稣的名字，相信耶稣的名字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你做的就是按下按钮，奉耶稣的名离开，咚，他就消失了。啊，你不必知道细节。这是非常，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在赶鬼的时候，你不要去，就纠结一些事儿啊，好几个鬼，我先赶哪个呀？我跟他唠唠嗑，你叫啥名啊？你从哪儿来的？还有别的没？别的也出来跟我唠。我以前真的见过这样的，我听过这样的录音哈，因为那时候我还没有学这个课程，但是真的有，就是跟鬼唠老半天。现在我学了，我就知道了，我们不需要这些东西哈，我们只要奉主耶稣的圣名去赶他就可以了。你不要去纠结这纠结那，你也不要过于注重细节啊，这些都不需要。第四方面我总结的就是统治工具。这个是在咱们这个第十七课当中有第六位分享者哈，统治工具就是信心、祷告、行动。通过使用信心、祷告和行动这三种统治工具，我们可以成为得胜的基督徒。第一方面就是活力信心开启能力，充满活力的信心就是活泼的、积极的信心。信是开启神慷慨和力量的钥匙。希伯来书11:6说，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要凭着信心，而且我们的信心是充满活力的，才能开启神给我们的能力。第二方面是有效祷告、敬拜、赞美。祷告是门徒最有力的工具之一，在祷告中信徒的问题得到解决，在祷告中信徒获得神圣能量的积蓄。主耶稣祷告和禁食40天后，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属灵斗争中单独与撒旦相遇时，就揭示了这一点。以利亚只用一次祷告就锁住苍天长达3年之久，他证明了祷告的力量。当他呼求神降雨于大地时，他进一步展示了这种巨大的力量。使徒雅各也特别指出，以利亚和我们一样是个普通人，不同之处在于他知道如何祷告。异人的祈求发动起来是大有能力的。以利亚与我们性情相同的人，他恳切祷告，求不要降雨，雨就3年0.6个月不降在地上。他又祷告，天就赐下雨水，地也生出土产。如果以利亚能做到，我们也能做到。啊，这是祷告。统治工具的第三个就是行动，带出行动，释放能力。神不会把力量赐给不行动的人。当你领受了圣灵，就领受了神超自然的能力，他永远与你同在。但是如果你没有行动，他就永远不会被激起，没有眺望就永远不会被释放，那就什么也不会发生。所以我觉得这个行动太重要了。我们很多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也学了有明白了，他就不敢去做。他有的时候真的就有一些有病的人来到他面前的时候，哎，他想到了，哎，我学过呀。他是明白真理，但是他就不敢做，他刚想做他就畏惧，他哎呀，那万一我一倒他还没好咋整啊，就他就总他不敢去行动，他都不敢去发这个命令的话，那你想你里面的能力，他简单来讲就是被你闷在里头了，你根本就没有眺望，也那当然也什么都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必须要做点什么，必须要能够行动出来，必须要释放这种能力。神就像怎么讲，神已经给我们了，他就在你的里面，你为啥要把它闷在里头呢？你就大胆的去做就可以了哈。所以我们如何行神的话呢？我们就按神所做的按手在病人身上。当我们按手在病人身上时， 那么神就会释放在我里面的能力，就是这么简单。而且主耶稣也告诉我们了，说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所以圣经当中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你为什么还不敢去做呢？所以我觉得这个行动非常重要。听到不行道的人，真的就如那明德罗想的波一样啊，就是没有什么果效的啊。统治意味着行动，这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想法。那通过信心、祷告和行动这三种统治工具，我们可以成为得胜的基督徒。我鼓励你们起来与基督一同掌权，成为得胜者和人生终生的祝福者。我们可以为魔鬼被捆绑并最终被毁灭的那一天即将到来而欢欣鼓舞。启示录20章第10节说，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火湖里，也就是兽和假伸言者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个行动真的非常重要，你必须要行动出来，你才能看到果效。我们一定要来运用这个统治工具，就是信心、祷告、行动，缺一不可。感谢神。第五个方面，第八位、第九位和第十位分享者都提到的，就是我们赶完鬼要跟进，要去训练门徒。这个内容是在前面的第10课当中。重新被缚的话，那后果就更甚。后果更深。如果释放后呢又被附身，那就是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话题。如果我们把鬼从一个人身上赶出去，却不给他们机会让他们以耶稣为主，成为基督的追随者，那就等于给他们设置了一个比原来更糟糕的麻烦啊！所以第10课也明确提到，释放之后需要追踪啊。因此如果可能的话，你必须能够跟进他们的情况，我们必须牢记这一点，需要去追踪他们，而不仅仅是释放他们啊，还有提到说非同小可，提供门训。如果我们把一个鬼、一个魔鬼从一个人里面赶出去，但这个人没有改邪归正，那个魔鬼就会卷土重来，带来7个比自己更凶恶的魔鬼。所以注意这一点非常关键，不是说给他赶出去就完事儿了哈，你一定要能跟进他啊，让他承认耶稣基督是主，成为基督的追随者，要给他提供这个门徒的这个训练。啊，否则的话，这个后果可能就更加严重了。有两个分享者做的见证，一个是第7位分享者啊，他当时就做了一个见证，他是这么说的哈：至少有一年的时间，我经常感觉被掐住脖子，但我知道我需要坚持下去。我们收养了5个孩子，现在家里还剩下2个，相信神还会带给我更多的孩子。再过几天就是我的67岁生日，但我不在乎，我会一直干到100岁，或者神说什么时候结束就什么时候结束。但我最想说的是，你们在这里为我祈祷，这太神奇了，因为我已经处理这个问题很长时间了，但现在我得释放了，他不在那里，没有了。感谢天父，阿们。第13位分享者哈，他也做了一个见证哈，得到了自由释放。他是这么说的哈，他说：本周二我刚出院，据精神科医生说，我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焦虑症，有自杀倾向。我想永远离开人世，我的精神状态已经到了崩溃的地步，使我的婚姻家庭变得支离破碎。我只想离开，这真的击垮了我。我从拥有一切变成了一心想死。我妻子把我拉起来说，我们要去德克萨斯，然后真的在周2就出发了。我非常感谢他，我周4就得了释放。他现在在婴儿室服侍，希望他能听到这个。我已经深陷20年的毒瘾和罪恶的生活，每天都行走在肉体中，而不是行在灵中。现在我心中的眼睛睁开了，婚姻也得到恢复，这些不是悲伤的眼泪。第10节课的第一部分，集训见证，加强印象。第一方面，我们一定要认识身份，知彼知己。第二方面，我们要知道，战争虽然已经得胜，但战斗还在继续，战场就是我们的心思和意念。第三个方面，就是我们在赶鬼的时候，无需过于注重细节的东西，我们就稳准狠、短平快的奉主耶稣基督圣名，就把它赶出去就可以。第四方面，我们要运用统治工具，就是信心、祷告和行动。第五个方面，赶出去之后一定要能够去跟进他，要去追踪他们，要让他们真正成为主的孩子啊，要给他们提供门徒训练，否则的话这个结果可能就更糟糕哈。感谢神，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是现场赶鬼，自杀灵退。那么这个应该是当时在现场集训的时候啊，然后牧师就现场做的这么一个 一个就是一个赶鬼哈、啊，为这些有自杀的灵这个。困扰的弟兄姊妹，当时牧师说，据我所知，最近五年人们受到的自杀暗示比历史上以往任何时候都强烈。那么现在如果你有这种情况哈，你就上来吧，快上来，动作要快，因为这是魔鬼的谎言。阿们，还好，对，一字拍开，尽量拉开点距离啊。然后牧师就开始为他们祷告，奉耶稣的名将自杀的灵就赶走啊。你只要定下你的意志，你是自由的啊，清白的啊，一切都过去了哈、啊，奉耶稣的名，阿门就好，这你就好了啊。就是，我们有一点启示，就是我们真的是要去行动的，我们真的，我们要大胆的去行动，不要怕，我们不要怕，因为圣灵就在我们的里面，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圣灵的能力，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的能力了，所以我们不能是学了他和不能是学了好多的东西，都学了，学了很多的这个课程之后，你还不去做。我觉得，那你真的学这些东西，你不去行动，那没有果效，我觉得就没有什么意义啊，在也不会让主的名荣耀，也不会让真正的去拯救这个被鬼附的人哈。所以我觉得真的是要行动的哈。然后第十七课的第三个方面是以物代人，按手祷告。这个应该也是当时在现场的时候哈，牧师说，如果你有想要我们祷告的，让我们按手的物品，你就带着它，现在就拿上来。有什么需要祷告的，请提出来。如果有人需要祷告巾，我们有预备一些，可以去找服侍人员领取啊。然后，现在速速把需要按手祷告的带祷的物品集中到前面哈。然后呢，就是也接下来就是牧师，按手在这些物品上来做的祷告啊，奉主耶稣的名，完全得自由，释放生命，释放生命，痊愈完整，从头到脚，奉耶稣的名啊，现在离开好了啊，从头到脚全然的痊愈，现在我们就完全的得自由。那其实，在这一点呢，我读了之后，我想分享的一点是什么哈？就是祷告巾啊，我当然圣经当中也是有记载哈，但是我想分享一点就是。我觉得我们不要过多的或者完全的去依赖祷告巾啊，我觉得是我们是可以去使用，但是如果你过于去依赖这个祷告巾的话，可能你就不会过更大。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关注的就是我们内在的圣灵大能的释放，我们与主同在的生命有多少，我们内在圣灵的权柄，你是不是真正的彰显和释放出来。你是不是真正能够听到去行道了？所以，我们更要关注的是这个事情啊。所以我个人分享这一点，就是这块，我觉得，祷告巾我觉得可以有啊，因为圣经当中也有记载。但是，我觉得不能过于去依赖它，而忽视了你自己的内在的生命的建立和内在圣灵大能的一个释放。整个课程当中哈，就是我们都提到我们赶鬼的时候，包括这个第十七课的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牧师在现场赶鬼、自杀、灵退，包括以物代人、按手祷告，其实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去赶鬼，我们要奉耶稣基督，一定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去赶鬼啊。比如说在前面的第四课当中啊，有一点说军装在身，无往不胜。第一个方面，奉主之名，用主全能。以弗所书六章十节说，末了的话，你们要在主里靠着他力量的全能得着能力。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作者说无论你做什么都要在他的名里去做。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主做的，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奉耶稣的名，在他的名里凭他的权柄去做。你要赶出魔鬼，你就得凭耶稣的权柄去做。魔鬼对耶稣有何反应？就是他现在对你的反应。第六课也提到，高举耶稣万民之名。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七节，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在我的名里赶鬼。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去赶鬼。还有就是第十课啊，也有这样一点说，耶稣如何，我也如何。我们是代表耶稣影响生命，所以记住，我们是耶稣的代表， 我们是耶稣的代表，我们需要按照耶稣的方式去做。如果你按照耶稣的方式去做，你就会得到耶稣的结果。所以说啊，我们对付魔鬼，我们的榜样是耶稣，制止魔鬼不许说话，命令魔鬼按令行事啊，包括话语的斥责、绝对权威啊等等啊，突出全能而非表演。所以这个就是耶稣如何，我也如何，我们是代表耶稣的，所以一定要奉耶稣的名。还有第十四课，统治链环，信徒权责啊，权力的权哈。那么这里边提到这个统治链条始于父神，系于耶稣，他始于父神，圣父拥有无限的统治权，他统治链条延伸到主耶稣基督，在他里面住着神本性一切的丰盛啊。还有哥罗西书二章三节，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这个统治链条始于父神，系于耶稣，然后借主宝血连于信徒。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八节，耶稣对门徒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所以耶稣基督神圣的救赎之血具有能力和统治权。约翰一书一章七节，但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洁净我们一切的罪。然后圣灵运行延至圣徒，圣灵也是统治权延伸至信徒之链条中的重要一环。约翰福音十四章十六节和二十六节，我要求父，他必赐给你们另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但保惠师就是父在我的名里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教导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所以这个第十四课提到统治链条，统治链条，这个统治权始于父神，系于耶稣，借主宝血连于信徒，圣灵运行延至信徒。所以我觉得我们去赶鬼的时候一定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啊，因为前边第四课、第六课、第十课、第十四课，包括第十七课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二部分，牧师在现场赶鬼和这个按手在物品上的祷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因为今天我是最后一位分享者哈，大概总结一下，就是整个我们这个前边十六课的一个内容哈。我觉得整个十六课的内容，我自己大概捋了一下，我把它分成了五个大的部分。第一大部分，我总结的就是我们要正视灵界，正确认识我是谁，我的身份是谁，是什么啊？魔鬼是谁啊？他是什么样的？这是第一大块，我们要正视这个事儿，它是真实存在的，它绝对不是说一种幻想幻觉。如果你那么认为，那就是圣灵或者说是谬误哈。第二大块，为什么我们能赶鬼？第三大块，具体的运作方式，就是第九课讲的鬼附七步，自由七步。第四大块，我们如何去赶？第五大块就是根本要义是什么？展开说一下哈，整个这五个大块哈。第一大块就是我们要正视灵界，正确认识我是谁，我有什么样的身份，魔鬼是谁。那么这一块呢，在第一课啊就提到认识魔鬼，认识自己。然后第二课也有这样的内容，你要知道魔鬼的做事方式，它是始于肉体的啊，被鬼附是始于肉体。然后我们要能够去分辨，如何来分辨啊，这个他是不是被鬼附了，分辨肉体。然后还有第三课讲到魔鬼的这个等级，它是有等级的。还有第五课啊，第五课提到的就是各种灵的表征啊，各路邪灵粉墨登场，然后耶喜别灵特征是操控，以利亚灵特征勇敢，这是各类灵的一个表征。还有第七课当中提到的就是魔鬼的本质是什么，它是要争权夺利，它的目的是什么，它是要统治全球的，它是有狼子野心的。这是让我们第一方面要做到什么？你必须正视这个灵界，你要知道他是谁，他有等级，他要干什么，他的本质是啥，他做事方式是啥，他是始于肉体。然后我们怎么去分辨这个人肉体当中是不是被邪灵附了？怎么去分辨？包括这些灵的表征是啥？然后我们认识自己的身份是啥？第二大块啊，我觉得就是在第四课、第七课、第八课都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就是我们要知道为什么我们能赶他。为什么我们能赶到？那第四课提到军装在身无往不胜，还有第七课是执掌王权天地呼应，第八课2010完成命定，这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能赶到。 我们有这样的身份，我们有这样的权柄，我们有全副的军装，而且天地呼应2010，而且神给我们这样的命定了，给我们这样的权柄，这是为什么我们能干。第三大块，第九课就是具体的一个运作方式，鬼附七步啊，哪七步？那我们大概要就知道，哎，他现在处于哪个步骤了？然后自由七步，怎么样得自由？这七步，所以他讲的非常详细，这是一个具体的运作方式。第四大块就是我们要知道如何去赶。第十课说被鬼附身十件要事啊，你要知道这十个方面是啥。然后第十课也讲到耶稣如何，我也如何，所以我们就以耶稣基督为榜样啊。第十一课讲到什么呢？拓展天国，必遭抵抗，明确王权，挺进天国，迎风破浪啊。所以我们如何去赶，就是我们赶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真的可能会遇到抵抗啊，遇到阻碍呀、啊、什么的啊，这会遇到的。所以它叫迎风破浪呢。如果没有阻碍，那就叫一帆风顺，对吧？所以就是我们如何去赶，一定我们要知道我们可能会遇到阻碍，但是我们只要坚定的就坚信，我们就发命令去赶就可以了啊。明确王权，挺进天国，不要怕，迎风破浪的去前进就可以了，运用全能啊，明确王权。然后第十二课提到的就是领受圣灵，运用全能，识破这个魔鬼的阴谋和诡计。所以我们在赶的时候啊，我们是与圣灵同工去赶的，运用我们内在的这个神给我们的全能的，而且我们要识破他的诡计，你不要中他的诡计。像咱们刚才分享的，你不要中他就喜欢让你纠结，你别到了那纠结，哎呀，这几个鬼我先赶哪个呀？哎呀，他就想让你纠结，他就想让你揪这些细节东西。哎，你问问我叫啥名，你不用问他，你这的话你就真中了他的阴谋诡计了哈。第十五课讲到的是拯救之战如火如荼，训练培训耶稣精兵啊。所以我们在如何去赶，我们一定要知道，我们去为什么说我刚才一直在强调，我们一定要去行动。这是一种拯救之战，这个战争是一直在继续的，如火如荼，我们不能当旁观者。神跟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使命，不是把这个使命和责任只给了这个有名衔的什么牧师教师，不是，我们每个人每个基督徒，我们要一定要去拯救灵魂。所以拯救之战如火如荼，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当旁观者啊！而且神给你权柄，你就有责任去用，去运用出来，去发挥出来，在地上就要推进神的国，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责任。然后你赶鬼之后，你咱们刚才也分享，训练培训耶稣精兵，你必须去跟进他，你必须去给他进行门徒训练哈，否则这后果就更严重。然后还有第十六课提到的，我们要运用统治工具，确保得胜，就是信心、祷告加行动啊。所以我觉得这个第四大块，我总结的如何去赶。耶稣如何做，我们就如何做啊！我们一定要相信圣灵与我们同工，而且这个是信心。然后我们要知道，我们迎风破浪前进，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勇气啊！明确王权，挺进天国，然后必须要能够去真正的去行动出来哈！你不要中魔鬼的诡计啊！领受圣灵，去运用全能去做就可以了。然后我觉得这统治工具这三方面真的太好了哈，信心、祷告加行动。第五大块，根本要义是什么？第十三课讲到，你看他这个作者的用词都非常的，他说万全之策与神亲近，安全法则与神团契。还有第十四课，运用权柄全面统治，就是我们的根本要义，最根本是在这儿。第十三课说万全之策与神亲近。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当人们顺服神，他们就会复兴，复兴就是顺服神。祈求神降临并不是亲近神，只有当你顺服他才是亲近神。还有说，当你回到神的身边，顺从他的旨意，按他的话去做，你的生活就会改变。不是祈求神，我说的是与神同行。然后第十四课也提到基督思想之神法则啊。如果你的大脑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去工作，他是不会满意的，他希望你的大脑能像耶稣一样的运作，克敌制胜， 四步路径。这四步路径是什么呢？一，身心谦卑，顺服于神；二，抵挡魔鬼，他必逃跑；三，弃绝罪恶，守节心清；四，稳定专注，持守主话。当你重生后，神把他的律法放在我们的心思里，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神的本性和品格就在你里面，从此就诞生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根本的要义，就是万全之策，与神亲近，安全法则，与神团契，就是我们真正亲近神，顺服他，按照他的话语去做的时候，我们不仅能赶鬼啊，包括医治啊，使死人复活呀，传福音的门徒们，这耶稣所做的我们都能做。感谢神。然后第十四课也提到运用权柄，一个全面的统治。大家一定要注意，是全面的统治。那这里面第十四课讲到说，统治生活，活出统治。你一定要执行主话，还有属灵的辨识，心怀天国，随走随传，操练纪律，洁净住所，除他以外再无别神，恢复秩序，神人掌权。这是第五大块，我总结的就根本要义，就是我们要在基督里，我们要与神亲近，顺服他的话语，活出他的话语。我们要统治生活，活出统治，而且要全面统治。我们要心怀天国，随走随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啊！而且恢复秩序，恢复神造的秩序，神人掌权。因为我是最后一个分享者，然后我就把这个前面十六课的内容。我再总结一下，第一，我们要正视灵界。你要一定要正确认识魔鬼是啥样的。他要干啥，他通过什么方式去干，然后我是谁，我的身份是啥，各种灵的表征是啥。这个里面前面课程上都讲了。第二大块，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能干，因为我们有圣灵与我们同工，军装在身，无往不胜。是神给我们的命定，而且我们天地呼应，你怕什么呢？第三大块，具体的来讲，鬼附身上分哪七步，你让他得自由分哪七步，讲的非常详细啊，这是一个具体运作方式。第四大块也是这个，知道了我们能干，知道魔鬼是啥了啊，知道他这个七步是啥，他按几步走啊，那我们更要知道如何干，信心、祷告、行动。我们会可能会遇到抵抗，但是我们不要怕，我就明确王权，大胆的去迎风破浪去走，领受圣灵运用潜能，这个拯救之战是一直在发生，然后赶走之后一定要跟进他，运用我们的统治工具，确保得胜。最后一大块根本要义，就是我们必须与神亲近，我们必须活在神的话中，我们必须听到就能行到，万全之策，与神亲近，与神团契，实行全面的统治。感谢神，我们必须知道我们在基督里是谁，我们必须过圣洁敬虔的生活，而且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知道我们拥有神圣的授权，斥责撤销和摧毁魔鬼的一切作为，而且我们必须行使我们的权利，我们在统治中行走，也在统治中成就。阿们，感谢神。我分享内容就这些。为大家做个见证吧。就是我是在2020年，就是疫情头一年的时候，我就学习了那个属天医治的那个课程。然后这个赶鬼这块也多少学过了。然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以前我那个阶段我自己是有个办公室的。然后因为我办公室它是自来水，也没有净水器，然后我就那个，因为我还不太喜欢就直接烧那个自来水喝。我就那个每天我就拎大桶水往我那个办公室去拎，然后有一天呢，我就拎了一手拎了一桶，就是那种大桶的五升的，就是10斤呗。一手拎一桶，我寻思我这一回拎一桶的挺麻烦的，我一回拎两桶吧，我就拎了两桶，然后一手其实很沉的。你刚走的时候不觉得沉。其实我家到我那个小工作室呢，也不是很远，走路也就是10分钟，但是我走了1/3的距离，我这个腰疼的呀，因为其实那刚拎不沉，越走越觉得沉，我这个腰就不行了，我说这咋整呢，我也不能扔这不要了呀。然后就疼的就走不了，我当时还背了个背包， 背包里还装了一些书什么的，然后两只手，一手拎十斤，腰疼，这咋整？那也得走啊，走，哎呀不行，就实在走不了了，我放地下了。哎，我突然想起来，我学这个课程吧，我就得发命令。然后当时我就在道上走的时候，我就边走我就边发命令。所以说我觉得弟兄姊妹你要勇敢，你一定要勇敢啊。然后我就边走，我也不管身边人怎么看哈。但也没有几个认识我的，反正我感谢神，我就发命令，奉里就圣名，我就腰疼的这种邪灵，你就退出我的身体，啊，我的腰部的没有每一个细胞都恢复健康，我在身边又超自然的健康，我就发命令，我就不停发命令，奉里就圣名，就一切腰疼都退出去，哎呀，感谢神，真的，腰就一点都不疼了，然后我拎那两桶水，嗖嗖嗖的就走到我的那个办公室去了，哎呀，我的天，真的感谢神。从那次之后，我真的我就觉得跟这个经历太美好，那种甘甜不是用言语能够表达的。就当时把我疼的都不行了，我都走不动了，我给他放下，我腰都直不起来。但是当发完命令之后，我那边拎那两桶水，那家健步如飞的，我就走到我那个小工作室了。感谢神，在那之后我就腰就一直没有疼过，感谢主。因为我之前吧，多少也有点腰疼的毛病，因为就是女人经过这个生产呐、啊，然后干家务啊，也可能多少都有点腰疼啊。但是真的，感谢神，我那次之后腰再也没疼过，感谢主。好了，我就分享到这儿，感谢神，上帝赐福家人们。